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消费者信心意外减弱》。密歇根大学今天发布了9月份的初步的消费者信心调查的数据，美国人对经济的信心正在减弱，而长期通胀预期却上升。这份报告指出，消费者持续关注经济中的多种脆弱性，商业环境、劳动力市场和通胀风险不断上升。同样，消费者也意识到自己的钱包面临风险。9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份的 58.2 下降至 55.4，而华尔街日报之前的预期是 58.1， 所以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今天公布的这个 55.4 这个数据是一种意外的减弱，或者明显低于预期。那么这个报告另外一个负面的信息呢，就是对消费者的调查，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美国消费者8月份认为未来五年美国的通胀会是 3.5%。 那么今天公布的数据呢，美国消费者认为未来五年内美国的通胀会上升到 3.9%。 那么也就是说，消费者对美国的通胀形势比8月份更担忧了。那么对于未来一年美国物价上涨的幅度，美国消费者呢认为会上涨到 4.9%， 那么这个预期与8月份的预期是一致的。所以今天这个报告，华尔街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评论，那就是消费者对持续的通胀和放缓的劳动力市场感到沮丧，他们感觉找到新工作的可能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低。这当然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这个呢也值得关注美国经济、关注全球资本市场的网友要高度关注，因为这种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会被下个星期美联储的降息引起的市场躁动那种情绪会被淹没的。所以冷静的投资者对于经济中的这样一些风险因素，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8月份的关税收入创下301亿美元的新纪录。美国财政部表示，8月份美国的关税收入突破301亿美元，创下单月的新高，是联邦政府财年与去年10月份开始以来征收关税总额达到了1719亿美元，创下了纪录，也就是从去年10月到目前征收了1719亿美元。该金额较上一财年同期增加了960亿美元，反映了川普政府通过对进口商品加征更高关税以来重塑贸易伙伴关系的行动。那么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关税呢？你看又回到一个华尔街自己很相信的那样一种故事里面，又是囤货的原因。这个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华尔街的舆论呢，对美国的经济的解释有一个固定格式，有一个固定的叙事方式，不管数据好坏都是在囤货， GDP 下降因为囤货，关税增长因为囤货，那么到下个月数据变化了因为上个月囤货。所以这个囤货成为今年呢华尔街舆论解释美国经济起伏的万金油。他这个报道继续在主张这种观点，就美国的制造商正在囤积零部件和原材料，8月份为了赶在关税实施前囤积了原材料和零部件，将一项供应链压力指标推升至两年半以来的最高，所以因此增加了关税。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现在关税越收越多，那么反对关税的人与支持关税的人呢，都在拿这个关税收入做文章，对美国最高法院施加压力。川普最近呢，他在讲说，如果你最高法院呢，你判定我征收关税违法的话，那么美国政府要退给人家5000亿美元，就他把这个数字略微夸大了一些，要退5000亿美元，所以说不能够判我这个是非法的，这是川普方面施加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就反对川普关税的舆论呢，也在拿这个事做文章，他们做文章是另外一个角度，他说最高法院如果宣布川普这个征收关税为非法的话，这对美国企业来讲是个大好事，它相当于减税，因为你收的钱不是退给外国政府，不是退给外国企业，是退给美国的进口商。 那么这种减税效应又会促进美国的发展，所以说鼓励最高法院大胆的去宣布川普的关税非法。所以呢，这才是为什么网友们在美国媒体上经常看到，哎，似乎对立的双方啊都在讲这个收了很多关税，而且都拿这个关税收入的增加来作为啊维护川普的关税体系或者反对川普关税这样一种主张，所以都拿同样的数据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哎，他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轰动美国的青年保守派领袖科克遇刺的这个事件的最新的一些信息，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科克谋杀案的嫌犯身份确认，家人通报后被拘留。保守派活动家扎里·科克被杀案的嫌疑人被确定为犹他州的泰勒·罗宾逊，现年22岁，根据其家人的提示被捕。罗宾逊的家人向警方报案，承认或至少暗示参与了这起谋杀案，随后调查人员逮捕了罗宾逊。华盛顿县警长办公室将这一线索转达给犹他谷大学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联邦调查局审查了9月10日上午罗宾逊驾驶一辆灰色道奇挑战者抵达校园的监视器画面，影片显示罗宾逊穿着朴素的绿色 T 恤、浅色短裤、一顶带有白色标志的黑色帽子和一双浅色的鞋子。今天凌晨，调查人员在犹他州南部的华盛顿县遇到他时，他穿着与影片中的服装一致。犹他州的州长称，这起致命的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分水岭，并提及1968年的政治暴力事件。问题是，这是什么样的分水岭呢？他说，这当然与查理·科克的悲惨死亡、暗杀和政治暗杀有关，但他比对个人的攻击要严重的多，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那么这个州长还呼吁呢，对此案判处死刑。一位家庭成员告诉调查人员，罗宾逊近年来更加热衷于政治。这位亲戚回忆起枪案发生前不久的一次晚宴，当时罗宾逊呢在家庭晚宴上提到科克计划在大学露面，并批评他充满仇恨，散播仇恨。这位家庭成员证实罗宾逊驾驶的是一辆灰色的挑战者。联邦调查局局长卡斯·帕特尔表示，从枪击事件发生到罗宾逊被拘留总共花了33个小时。帕特尔表示，联邦调查局向民众寻求协助，两天内收集超过11000条线索。这次逮捕证明了执法部门的敬业精神和我们的合作的牢固性。川普今天一早上去参加了福克斯新闻早间专栏节目的采访，他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宣布了这个罗宾逊被逮捕的消息。川普在电视采访中说，我希望他被判有罪，我希望他被判死刑。川普说，他做了什么，扎里科克是个好人，他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对待，他工作那么努力，那么优秀，大家都喜欢他。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是英国《每日邮报》，他介绍了这个枪手的一些家庭背景。报道标题是枪杀科克的凶嫌罗宾逊的父亲是资深警察。枪杀保守派倡议人士科克22岁的凶嫌罗宾逊住在犹他州，他父亲麦特·罗宾逊是华盛顿郡警察局的资深警察。麦特·罗宾逊听到儿子坦诚犯罪之后，与执法机关联络，先把儿子看住，然后便带着儿子投案。罗宾逊的母亲安博在专门服务身心障碍的民众的州政府承包商三间志愿协调服务公司上班。消息人士说，罗宾逊曾就读犹他谷大学并获得奖学金。根据罗宾逊一家人在社交网站上的信息，罗宾逊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人经常分享外出旅游其乐融融的照片，也曾上传庆祝罗宾逊上大学的照片。罗宾逊在犹他州当地时间12日凌晨遭到收押。罗宾逊住在华盛顿郡有6个房间价值60万美元的房子里。罗宾逊为何对科克开枪的动机，调查人员还没有对媒体说明，但是调查人员呢对媒体讲呢，他是一个独立作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报道， NBC 的报道，标题是 万斯亲自扶棺，没有科克可能就没有副总统万斯。这位保守派活动家周三在犹他州的一所大学校园讲话时被暗杀，他从早期对万斯的政治崛起起了关键作用。公开场合，科克称赞万斯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共和党候选人，即使在川普主导的党内，其他人对万斯过去对川普的怀疑态度有所保留。就之前的万斯是严厉批评过川普的，在幕后科克扮演了牵线搭桥的角色，将万斯介绍给那些 MAGA 运动的一些核心人物。副总统万斯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周四参加纽约纪念911仪式的计划，转而前往盐湖城与科克的家人和朋友会面，这一决定凸显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万斯的专机空军二号把科克的灵柩及其家人运送至凤凰城，科克的政治组织美国转折点的总部设在那里。万斯在 X 平台上发表了长文悼念科克。万斯称，扎里对观点着迷，他总是愿意学习和改变自己的看法。万斯也承认，扎里和我一样在2016年对川普持怀疑态度。万斯继续称，和我一样，他后来认为川普是唯一能够将美国政治从我们人一生中主导的全球主义中带出来的人物。当别人是对的，他会向别人学习，当他是对的，他通常会很大方。万斯在这篇悼念文章中，他描述科克在其2022年俄亥俄州参议员竞选中是一个关键且有影响力的人物，当时他在一场拥挤的共和党初选中并不被看好。科克是万斯打电话咨询的第一批人。万斯说，我们讨论了一切，从战略到筹款，再到他非常了解的草根运动。他把我介绍给了后来加入我竞选团队的一些成员，以及川普的儿子小川普，他在指的川普的大儿子。他说，小川普因为扎里的请求才接了我的电话。所以扎里把他与川普的家族接上线以后，让万斯的政治背景突然强大起来。那么这个报道还列举，目前万斯的主要政治顾问安德鲁·苏拉比安也是科克促成下与万斯联系上的。这个苏拉比安也在 X 平台上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实际上是扎里第一次把我介绍给了万斯。苏拉比还与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密切合作，后者帮助万斯与他的父亲缓和了关系。川普总统非常清楚万斯过去的批评，一位接近万斯的人士告诉 NBC， 在小川普安排的一次海湖庄园的澄清会议中，川普总统花了10分钟责骂万斯，然后才转到其他话题。这些努力为万斯团队带来了回报。川普在2022年初选的最后几周公开为万斯背书，并帮助其竞选。在胜选演讲中，万斯感谢了川普家族、苏拉比安以及科克。万斯在那年秋天赢得选举后，他与科克和小川普的友谊进一步加深。随着2024年川普选择竞选搭档猜测升温，科克和小川普公开推广万斯为有力的竞争者。当时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和北达科他州的州长诺姆认为是更安全的选择。万斯在这篇长文中写道，在我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路上，扎里一直支持我。万斯还认为科克对川普和他的胜选有功劳。万斯还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在2024年大选前几天的一个竞选活动后，万斯与小川普、苏拉比安和科克的合影。所以你看，从这个报道啊，你能够看到就他们幕后的一些非常密切的这些关系。他大体上的脉络呢是，首先科克他之前是反川普，后来支持川普，一个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那么小川普呢也认为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做了小川普的助理，就从此科克呢就进入了川普的核心圈层。随后呢，这个科克呢又把万斯介绍给了小川普，小川普又把他介绍给了他父亲川普，这样让万斯也进入了这样一个紧密层。所以说川普对科克的遇刺啊，为什么那么恼火，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相近的原因之外呢，他们还是有些特殊的私人联系和私人关系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川普今天呢对俄罗斯问题啊，对乌克兰战争问题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这两个相关的信息呢，它传递了一种啊相互矛盾的情绪，这个有助于我们了解川普的一些真实立场。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称对普京的耐心正耗尽，欧盟可12个月内淘汰俄罗斯天然气。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耐心正在耗尽，但他并没有威胁因乌克兰战争而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今天早上川普参加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早间专栏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呢他是有意的提这么个问题，就主持人显然对普京呢也有些不满，他就问川普说，哎，你对普京的耐心是不是已经耗尽了呀？那么川普说，是的，我的耐心正在耗尽，而且耗尽得很快。川普接着说，自己与普京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对普京未能结束战争表示失望。川普强调，我们必须采取极其强硬的措施。他指出，除了关税外，对银行和石油制裁也是选项，但欧洲国家也需要参与其中。川普说，我已经采取行动了，已经做了很多，并特别提到，作为俄罗斯最大买家之一印度，其对美国出口正面临 50% 的关税。川普说，这并非易事，这是件大事，引发了美国与印度关系的裂痕。就他宁可啊与印度交恶，他也希望能够遏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那么路透社还报道了欧洲为什么不愿意啊结束采购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个就是欧盟体制的一个天然的缺陷。就欧盟的宪法规定，在重大的经济外交问题上，每一个成员国27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票否决权。那么对这个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这个问题，欧盟一直绕不过去啊，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就这两个国家坚决反对欧盟终止采购俄罗斯的天然气。那么他们内部目前协商到什么程度呢？目前呢内部协商来协商去，说到2028年再停止采购俄罗斯的天然气。所以路透社报道呢，就是美国的能源部长呢希望欧盟在6个月到12个月就终止从俄罗斯采购天然气，但是欧盟内部呢就目前就绕不过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两个刺头。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对俄罗斯的制裁啊升级，目前卡壳就卡在了欧盟，卡在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所以当欧盟批评美国批评川普的时候，那么这个新闻提示呢，欧盟实际上他做的还是很不够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哥伦比亚广播电台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是一个错误，波兰总理等官员驳斥。波兰资深官员们12日反驳了美国总统川普所说俄罗斯无人机进入波兰领空可能是个错误的说法，称事实并非如此，根本是蓄意的。俄罗斯19架无人机10日进入了波兰的领空，其中4架遭到波兰与北约的击落，这不仅是俄方无人机首次在波兰空域被击落，也是北约史上第一次出动战机在北约国家领空攻击敌方目标。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信息表示，我们也希望这些无人机袭击波兰是一个错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与川普私人关系非常好的波兰新当选的保守派总统纳夫罗茨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仅仅是为了测试我们的能力和反应，这是为了测试北约内部的行动机制以及我们做出回应的能力。那么从这个表达来看呢，他也不赞成这是一个意外，俄罗斯不是故意的，他认为俄罗斯就是故意的。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汤姆奇克也驳斥川普的说法，他告诉当地电视台，我认为这则信息该在今天传达给川普总统，这绝对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俄罗斯蓄意攻击。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前，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视频，补充说俄罗斯19架无人机进入波兰当晚有400架无人机入侵和40枚导弹进入了乌克兰，这都不是错误。波兰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 那么这个会议呢，今天下午已经在安理会举行了。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川普对俄罗斯的立场，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他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他追求两个方向的目标，就第一呢，他还是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为了迫使俄罗斯停战，他也愿意对俄罗斯实施一些制裁，包括对印度的俄罗斯二级关税。但另外一个方面，川普对俄罗斯的立场也很稳定，那就是他不愿意啊与普京撕破脸，他一直是在维护与普京的某一种沟通或者联系。包括川普一再阻止美国国会出台制裁俄罗斯的新的法案，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让很多网友不理解的，包括在美国共和党内也是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比如昨天美国参议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很多网友可能会忽视了，就美国参议院有关制裁俄罗斯的方案一直被压住，但是他们昨天采取了一个变通，他们把之前制裁俄罗斯的方案摘了一部分拿出来单独表决，拎了一个什么事出来呢？就说要求俄罗斯归还他们劫持的乌克兰儿童，说如果不归还，不马上归还，就把俄罗斯定位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然后对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那么这个事儿在表决之前，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他说，就这单一问题进行表决，如果再有人反对，那就是不可理解了。所以共和党内有一些势力呢，也是在敦促川普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当然川普有他自己的看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新西兰黄金签证的回归对外国购房者来说正逢其时。 LT 也知道有一些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是中国的一些企业界的人士，那么这个信息呢还是值得相关的网友关注的。近年来房价，尤其是奥克兰的房价一直在下降，这为下一波富裕的新移民提供了抓住机会的时机。新西兰向外国购房者关闭大门七年之后，政府恢复了欢迎外国的购房者。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多夫·卢克森宣布，新西兰政府将恢复黄金签证计划，允许高净值外国人购买价值至少500万新西兰元的房屋，那也就是相当于300万美元，就你只要买300万美元以上的房屋就可以加入这种黄金签证计划。那么之前的门槛呢是1000万新西兰元，那么现在门槛呢降了一半了。那么这个黄金签证呢，它是限制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公民不能够享受。那么对这种黄金签证，西方国家呢它都是时而放松时而收紧，包括欧洲国家现在收紧黄金签证。那么新西兰在这个时候它重新恢复，不仅是给那些想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人呢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报道他还提出，就目前新西兰的房价刚好又是比较低的时候，所以有关有这方面需求的网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呢，这个新闻就值得大家去进一步去了解。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外交关系的最新进展的四个方面的新闻。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他今天号称的独家报道，这个呢也被其他的国际一些大媒体啊转发引用。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下周在马德里举行会谈，讨论贸易和 TikTok 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于下周在马德里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继续讨论贸易、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美国财政部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此次会谈是贝森特9月12日至18日访问西班牙和英国的一部分，会谈还将讨论中国社交平台 TikTok 的现状以及打击洗钱的联合努力。财政部表示，贝森特此行将在马德里和伦敦会见政府同行，随后在9月17日至19日陪同川普对英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贝斯特与何立峰在西班牙的会谈将是今年两位高级经济官员之间的第四次重要面对面的会谈，他们寻求维持贸易战休战，以降低双方报复性关税，并恢复中国稀土对美国的供应。目前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关税为 55%， 其中包括对芬太尼征收的关税，双方在农业问题上争执不下。北京谴责美国猖獗的保护主义威胁着美国农民，而川普政府则批评中国没有能履行2020年与川普达成的大幅增加美国农产品采购的协议。他们表示，中国反而采购转向了巴西和阿根廷。贸易商和分析师表示，美国大豆的种植者主要季节中期基本错过了对华销售的机会，因为南美出口商抢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目前尚不清楚马德里会议能否在农业和关税削减问题上取得进展。财政部也表示，北京字节跳动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也将列入议程，除非 TikTok 归美国所有，否则该应用程序可能在美国被禁。川普上个月将 TikTok 剥离美国资产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9月17日。那么川普最近表示他还会延长。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这是中国方面做了一定的回应，标题是中国敦促美国通过对话解决 TikTok 问题。中国商务部周五发表声明，称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查 TikTok 相关问题，并敦促美方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关切。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看来他对这个事儿啊投入了很大的这个报道精力，标题是西班牙主办对华贸易谈判，渴望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前几天华盛顿称西班牙阻止以色列出售武器的计划鼓舞了恐怖分子。西班牙认为未来几天主办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会谈是修复与川普政府关系的机会。美国周二表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限制为以色列运送武器的船只和飞机进入西班牙港口和领空的措施令人深感担忧，因为这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行动。根据1953年签署的协议，美国军方用于位于西班牙南部的莫龙空军基地和罗塔海军基地已有70年。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不会满足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5% 的要求。此举激怒了华盛顿，促使川普威胁要提高西班牙的关税。随着西班牙与美国关系恶化，其与中国的关系也逐渐升温。桑切斯三次访问中国，在欧盟是否应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问题上他投了弃权票，此前他一直支持这项政策。那么西班牙左翼领导人桑切斯他在外交政策上实际上是表现出来了一种选边，这个引起了美国是非常不满的。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次作为中美会谈的东道主改善与川普政府的关系？ LT 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的。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标题是美中官员本周通话为川普访华铺平道路，时间可能在10月下旬。本周美国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通话可能为川普可能于11月初访问中国铺平了道路，这次访问可能会安排在下个月，就10月下旬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前后进行。贸易谈判预计会成为此次峰会的核心议题，而这次峰会的时间很可能在11月10日临时关税停战协议到期之前。那么他指的高级官员通话是指美国国防部长，现在叫战争部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与中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通电话的事。那么他认为这两通电话是为了促进两国元首的见面。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中美关系的最新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目前中美谈判过程当中中方立场还是非常强硬的，这与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中方采取的策略战术是完全不同的。上个月川普还公开呼吁中国赶紧买大豆，而且买的多一点，那么事实上证明中共根本就没有采取行动，而且新的大豆马上要上市了，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任何订购。所以川普如果想期望他在第一个任期那样习近平与他签订一个大而美的采购协议，恐怕会落空。但是现在按川普政府的努力的方向来讲，仍然在追求一个大而美的协议， LT 认为这个是不是太现实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讨论 TikTok 它的名义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所谓谈论美国国家安全的是谈论 TikTok 应该卖给美国。那么这个事儿上啊， LT 对川普这么痴迷于 TikTok 这个还是不太理解的。你看这一次尼泊尔的这个社交媒体引起民众的反感，它就显示了 TikTok 的神秘的作用。就尼泊尔政府把西方社交媒体全部关停，只允许用中国的 TikTok， 而中国的 TikTok 呢又能够按照尼泊尔政府官方的意图进行控制，哪一些舆论要限制，哪一些睁只眼闭只眼精准控制。所以对美国的这个 TikTok， 中共它的控制力影响力不在今天这样一种啊正常的环境下，它是在一旦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大选，比如说其他的突发的危机事件当中，它就会，中共它就会操纵的。而美国国会无论是参院众议院都是压倒性的多数形成的结果，不迈就进。但是在川普政府呢又一再推迟一再推迟，而且对9月17号到期的日期啊，现在没有人怀疑川普一定会推迟，因为中共不可能答应的。中共对 TikTok 的立场，他不愿意在14亿人的面前臣服投降。中共到目前的立场，我宁肯关掉我也不卖。那么中共之所以今天说要协商，他协商的就是说我满足你的安全需求，我现在数据是存在你的甲骨文，我也没拿回来，那么现在我留有后门，那下一步我们就来谈后门，我后门呢我也争取让你参加。但是这个本身中国方面控制的这样一个媒体平台，你说按中共的德性来讲，他怎么可能完全交出去呢？所以这次马德里的谈判， LT 认为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很有意思，就中国的情况啊，有时候外界不太容易理解的。昨天与网友分享过，欧盟出台了最新的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就这一次重点打击运俄罗斯石油的影子船队以及购买俄罗斯石油炼油的这些炼油厂，就这些买家要制裁。那么其中就提到要针对中国山东的一批小炼油厂要进行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名单可能下个星期会公布。那么今天路透社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还没等欧盟啊这个制裁方案公布，就中国国内啊国有企业也在举报确实应该打击，而且还向欧盟啊还检举，就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这个可能中国网友也很难理解。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报道的，分析师表示，由于中国本月出台了严厉打击逃税成品油的新规，中国独立地方炼油厂的利润将再度受到打击，而该行业正努力应对疲软的燃料需求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炼油厂在进口燃料油等原料以及生产精炼产品时都必须缴纳消费税，但逃税现象十分普遍。根据中国国有石油巨头中石化和中国顾问公司计算，业内估计所有精炼汽油和柴油有 30% 至 40% 是免税销售的，而这些偷税的主体是由所谓的茶壶炼油企业组成的。那么什么是茶壶炼油企业呢？茶壶炼油企业就是通行指从俄罗斯购买廉价的原油，经过炼油厂加工之后，再把成品油以极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这个被称为这种茶壶炼油厂。那么现在茶壶炼油厂呢是欧盟打击的重点。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说，中国也挺烦茶壶炼油厂，就中国政府啊比较暧昧，因为他买俄罗斯的油帮了俄罗斯爸爸，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石化中石油很恼火，因为这些茶壶炼油厂啊抢了他们的生意，所以他们敦促政府，他们举报要求查出这些茶壶炼油厂。那么中国政府当然对国有企业来讲是亲生的儿子，所以在国有企业中石化中石油的要求下，中共最近开始了打击山东炼油厂逃税行动。这个说是打击逃税，实际上它是遏制了或者即将遏制山东这些地方炼油厂啊进口俄罗斯的便宜的石油。所以这个信息呢，你能够让我们感受的，就中国的事儿啊有时候很复杂很难理解。一方面政府呢又要支持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国国内的市场里边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呢它又存在一种竞争，而且政府又要无条件的支持国有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打击这些茶壶炼油厂。所以政府这次出手呢，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去打击俄罗斯的原油，它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但客观上呢它又与欧盟啊即将出台的制裁这些茶壶油厂呢又进行形成了一种啊共振，又是同一个方向的共振。所以很有意思这个新闻。当然对中国网友呢很容易理解，就中共啊 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的支持，这个在中国国内是压倒一切的。所以说很多人把中国的国有企业比作党产企业或者党有企业，这个与中国民众是没有关系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四个有关中国金融证券的最新的信息，这个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或者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一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45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标志着市场开放的转折点。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解析这次中国股市的牛市浪潮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国际资本在加持在加入的。除了中国的散户中国的机构资金蜂拥中国股市以外，外国资本华尔街有没有参与这次中国牛市？他这个报道从数据上来揭示，不仅参与了，而且参与规模非常之大，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中国股市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报道这样描述的，全球领先的股市反弹，指中国股市带动了近期双向资金流动急增，今年前七个月双向资金流动规模飙升至前所未有的45000亿美元。但这不仅仅是股票市场，中国银行的短期债券的大量交易以及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国债的购买也推动了跨境资金流动的增长。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等以发达国家迈进了一小步，这些国家的投资量至少是贸易额的10倍。而中国呢，由于这45000亿美元的加入呢，让流入和流出中国的资金总额首次超过了中国贸易的总额，所以它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个文章本来应该由中国的证券媒体财经媒体应该报道的，但是由于中共之前为了减少股市的波动，它对外来资金的流动数据它进行了盖牌，它不对外公布了，所以只有彭博社事后才能收集到数据。中共它也只对这些华尔街的媒体提供这样一些情报，所以这对中国投资者来讲，对中国的普通的股民来讲，这是个很难受的事，你只能够通过这种出口转内销的信息，有时候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个，还享受不到这个转内销。那至少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可以享受这种转内销，你才能了解到中国股市的一些外部因素的真相。彭博社报道继续这样描述，中国金融账户也就是涵盖证券和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动月均转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7%。 数据显示，如果这一增长持续下去，此类资金流将首次超过经常账的年度转移。那么推动这一增长的因素是跨境买卖中国股票和债券等境内外证券的资金急增，此类资金转移的月金额比2024年高出 25%， 是5年前的3倍。当然了，彭博社他也提醒，就是中共可能对这种大好形势可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就2015年也是在这种境外投资创纪录的时候呢，突然发生了境外资金的抽逃，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就害得当时的2015年呢，中国央行动用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来稳定人民币的市场，恢复投资者信心。这个当然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中国的央行就不要乐极生悲。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你看这个情绪它就相反了，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市场抛售加剧，中国债券流动数据暂停。卖股票，中国证券会呢就把外国资金买中国股票买卖股票的这样的数据暂停不公布了。现在股市好了，现在都去卖债券，那我党发现呢对这个债市影响又不利，所以债市流动的数据呢也宣布不公布了。报道这样描述的，一些客户称由于中国股市上涨引发中国主权债券的抛售，中国金融数据提供商已经停止发布追踪当地债券流动的数据。上海天天基金销售公司经营一个针对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平台，据要求匿名讨论的私人事务的客户称，该公司周四没有公布每日基金相关的数据，包括投资者赎回固定收益基金的情况。此次数据发布暂停之际，中国国债市场跌势加剧，30年国债殖利率攀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所以这个就是习主席治理中国金融证券市场的绝招，就市场一旦出现了下跌就不公布数据了，让你灯下黑。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八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低于预期。中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5900亿元，这个结果低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中位数8000亿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8%， 这个增速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 8.6%。 那么对于八月份的金融数据，华尔街日报做了这样一段评论，说今年迄今为止，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放松幅度低于预期，部分原因是中美关税贸易战的休战，但随着经济和市场面临更大的风险，平衡政策变得更加艰难。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联储降息迫在眉睫，中国陷入政策困境，缓和政策冲突的压力与股市泡沫的担忧，预计中国人民银行不会立即跟进美联储降息，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宽松空间有限。你看这段标题副标题，他把今天中国金融政策的两难处境他说的还是比较透，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多数网友来讲，理解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的，随着美联储准备下周降息，中国央行可能会抵制短期政策放松，因为他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在不进一步刺激过热的股市的情况下支撑疲软的经济。这个可能对中国网友容易理解一些，就是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对未来比较悲观，但对股市还是比较看好的。这个时候假如中国降息，那么会让更多的钱涌入股市，并不会按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去刺激实体经济，这个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个中国央行也不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放水，但是不放水，中国的经济增长又遇到困境，房产危机在加深。这个报道引述一名中国央行的官员的评论，他说美联储降息可能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提供更多的空间，但我们不一定会效仿。这个呢是实际上在放风，而且他这个放风呢，他没有必要对华尔街放风，他没有必要对路透社放风，实际上这又是一起啊中共出口转内销的一种操作。这就很奇怪，你不跟随美联储降息，你直接告诉中国投资者不就好了吗？告诉中国股民就好了吗？他不，人家不在中国国内讲，人家就要通过这些西方财经媒体，然后再反向传递到中国。这个中共的这种执政方式、治理方式，这个还是很奇特的。你非要找一个理由， LT 能想出来的理由是中国央行不愿意在政治上被认为啊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是跟着美联储。你说跟进，这个是投降派，你说不跟进，你凭什么去谈论美联储的事呢？所以中共之所以在中国国内不太好直接向中国民众传递他们的一些政策立场，主要还是受到政治上的这样一种约束。但你政治上这种约束，你就让这个市场变得不透明了。但好在中共呢，他还有这种旁门侧道来进行一下修补。重大的财经消息他通过路透社呀、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再传播出去，然后让有一部分中国的投资者能够感受到，能够了解这些信息。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金融证券的最新信息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四个方面的信息，它在集中一个焦点问题，就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如何调整。那么无论是华尔街日报还是路透社还是彭博社，他们是有一个共识性的判断的。 LT 感受这个还是很有冲击力的，就大家都在谈论习主席要放大招放大招，实际上你看这三大媒体他们发现一个尴尬或者残酷的现实，就习主席子弹已经打光了，或者接近子弹打光了。目前中国的政策利率处于 1.4% 历史性的低点，就过去长期中国的基准利率是高于美国的。这也就是周小川呢，他卸任中国央行行长时候他说他留下了很大的政策空间，就无论是利息，因为我利息比美国高我还可以降，我在货币战争当中我有优势，我有充足的子弹。但是呢，这些子弹主要浪费在2015年的金融危机上。为了弥补外资的抽逃，中国央行2015年卖了5000亿美元的外汇。所以当年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然从3万亿变成了2万亿， 就大家都在猜测习近平什么挥霍了，是不是把钱拿去送人了，他送人的钱仍然记在外汇储备上面。那么当时为什么外汇突然减少了10000亿，就是出现了金融危机，这个是秘而不宣，但现在中共也不忌讳了。同时为了应对这个房地产的危机，中共一再降息一再降息，所以降的现在比美国的基准利率要低得多得多，这种状况。那么美国再降息，那么中共如果跟进的话，它的利息啊超低水平会摧毁中国的银行业啊生存的基础。因为银行根本性的存在还是要靠这样一种利差，你如果利差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而且是低利率的情况下，那么对银行的经营，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带来崩溃的压力。所以这是华尔街啊或者是西方媒体看待中国的金融政策目前的一个窘境，就是他之前莫名其妙的把他的政策空间都挥霍掉了，或者把子弹都打光了，现在手上没多少子弹了，那么剩下来子弹就拼命的印钱。你看动辄10000亿，动辄10000亿、14000亿，它是通过财政的方式，那么财政呢它又不创造财富，就是靠印钱。所以表面上没有降低利率，实际上呢在拼命的印钱，它总归有一天会反映出来人民币的泡沫的。所以时候未到，就像津巴布韦他货币乱印，一麻袋钱只能买一个苹果，他也没有亡党亡国，但是老百姓呢被这样一种货币贬值被洗劫的非常惨烈。所以这个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是高度关注的，就为什么不跟进，为什么市场期待的刺激政策出不来台，根本上它是子弹打光了，没有空间了。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八月份的金融数据，今天央行公布的新增贷款低于预期，但是货币发行是高于预期，这也能印证就中共啊，习主席在处理人民币的问题上是走上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的，不计后果的路的。好在中国的体量很大，这种金融危机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它在这方面的容量啊、容错率啊也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终归它是有限度的，所以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它事情总会从量变发生了一种质变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收看。